感觉媳妇儿已经对他彻底死心了，还发生了第二次。他说他媳妇儿伤心的一个人喝了一大瓶的红酒，吐了一床。
每年最有仪式感的一个环节就是春节嘛，每次过春节假期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周期的意味，就是每年都会重复这样的日子。也许我们未来预测未来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很多未来是既定的，比如说今天过去是明天，对吧？这个春节过去了，下一个春节又在等着我们，这些都是可预测的未来。那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工具，就是 DeepSeek。 这几天呢也在琢磨研究它，也尝试着用它来解决一些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所以呢，我突发奇想，本期我们刚才节目就聊这样的一种角度，我们个人对春节的观察，结合着一些典型的提问，看看 AI 是怎么回答的，是不是给我们一些个人的启发。所以呢，有了本期节目的主要的话题素材。丁丁，你是春节是在上海还是回老家？
我出去旅游了啊。
哎呀，真好。那你在旅游的过程中或者旅游之前有用 AI 进行一些旅行的规划建议吗？
我在做规划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个 DeepSeek 哈，所以我是在旅途当中啊才发现，对吧，这个工具还是比较好用的啊。当然所以就没有在旅行的计划当中使用到这个 AI 软件啊，不知道掌柜是不是用它来给自己做了春节的规划。
正好咱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因为都是在旅行嘛。
嗯，
我过年回到了江苏徐州老家，然后在大年初四的时候突发奇想啊，其实是决定抽出一天，然后让 DeepSeek 帮我做了一个旅行的规划。我的提问是这样子，咱们也不像过去 ChatGPT 教导我们要各种所谓的 prompt助记词，各种像输入一个参数算法，特别的理工科的这种使用的这种用户习惯，其实很反人性嘛。你要给程序调各种参数，现在不是了啊，你就像一个正常人对话一样问他问题就好了。所以我问他的问题是，帮我规划一个从徐州高铁站出发2个小时之内的旅游目的地。我的希望你给我选择的目的地呢，有比较多的景点还有美食的推荐。结果他就给我规划了差不多4个旅游目的地，以徐州出发，从高铁2个小时范围内，第一个是南京，第二个是曲阜，第三个是济南，第四个是郑州。我盘了一下，发现能买到票的也只有济南了，所以就选择把济南作为我的旅行的目的地，跟着爸妈一起当天打了一个来回，就是一日游。因为高铁的话其实也就1.5小时左右，相当的方便。那我们就早早的坐了火车，然后当天晚上回来还是看几个景点应该没有问题的。然后他就帮我去规划，你是8点多少到了济南高铁站，然后接下来该去哪些旅游景点，大概花多长时间，并且给我详细推荐了一些可以吃饭的地方，济南当地的美食。我相对来说觉得比较满意，因为我自己打开电脑上的地图软件，我去规划，我还要去查高铁的线路，帮我预估一个个的判断大概是几小时能到，其实是相对来说从一定程度上是节省了我的个人规划的时间了，让我有一种，对吧，虽然不是董事长大老板，但是有了一个真人秘书的感觉，所以确实还是相对满意的一个实际的体验。
所以你确实是按照他的规划给你去安排的行程，对吧？然后他的规划都是准确的，是吗？因为我你知道一开始这种 AI 应用出来的时候，他规划的一些景点往往是他凭空虚拟出来的，并不真实啊。所以这次你觉得他的这个安排是没有问题的哈？
我没有严格按照他的规划走，因为他只是给我一个参考嘛，对吧？哪有董事长听秘书的呀，秘书只是给你参考嘛，真是
没错啊。
所以我首先第一个核心的基础性的问题，就我该去哪里玩，这是基础的基础。其他的你去吃什么，哪些景点，这都是选择了目的地之后才能决定的嘛。那他给了我几个目的地的话，首先南京排除，那毕竟是江苏省会，咱们也都去过了。那郑州的话，我发现确实相对比较好。我的核心第一选择其实是郑州，因为嵩山少林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旅游景点，毕竟是也是一个文化古都嘛，可选择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但是没有抢到去郑州的火车票了，那无奈只能选择北上去了济南。那济南它大概的景点也就那些嘛，大明湖，对吧，趵突泉，千佛山，可以吃的 我其实还非常满意啊，可以吃的济南的早点铺子，选择了一个叫甜沫，北方的一个汤汁，甜蜜蜜的甜，沫子的沫，它有点像是一种淡淡的浆糊，它只是比没有那么浓稠。 但是口感真的相当好，我也强烈推荐大家，如果去济南旅游的话，早上一定要尝一下这个甜馍，还是很有地方特色的。
嗯，
所以吃了一下，确实很不错。嗯，
这看来是这一天你这个是特种兵式的旅游啊，连早点都吃上了啊，当天往返还能吃上早点啊，这现看来起的也蛮早的。
是啊，8:30基本上就到了济南吧。我觉得这济南是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城市，因为我一下了高铁站。打车就被宰，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味道对了呀！
你跟我去济南那次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先分享一下啊，因为济南火车站出来之后，我是特意选择济南站老火车站，因为都是在市中心嘛，节省很多的旅行的时间。一下了高铁站，我发现一排排的出租车，是出租车，不是网约车。那我就在想，既然这么多的出租车，我何必就苦苦等待呢？我就选择坐了一辆出租车，我清晰地跟司机表达了我要去的目的地，就某一个包子铺啊，早点铺子。他也看了我手机地图上的指示，并且我还跟他复述了一遍这个包子铺在什么路跟什么路的交叉口。他确认点头，我说你确定看清楚？他确认点头 ，OK。本来离高铁站也就不到3公里的路程，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开上了济南的高架，一直往南走。我就觉得不大对劲了，我就拿一看，我的天哪，越来越远。我说师傅，你是不是绕路了？你是不是故意的？我说话其实比较冲，当时我非常不爽。我在想，美妙的一天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嘛。司机说跟着你们导航走，我可以不收你钱都没有问题，就跟着你导航走好了。他也没有否认还是有意还是故意，这样就跟着导航走嘛。所以那是第一天让我感觉到，哎，就是这味儿，对吧？
嗯，对了，
你是当时什么情景？
没去错的地方。我当时还是跟着几个同事坐飞机从机场出来，你想想，然后到了那发现啊，就是反正也是出租车排队吧，对不对？你就感觉好很怪，我当时是不打表还是怎么着？然后我就感觉就跟上海的这个出租车就不一样。然后上去了之后，刚出了那个收费口还是怎么着，在高速上没开多久他就停了，就说什么他怎么算错了还是怎么着，就一定要加钱，如果不加钱就此就下车，就不要再开了，他就不开了。所以啊，
还记得哪年的事吗？
这个大概也有十几年前了吧。然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尴尬啊，这个我们车上有加上我有三个乘客啊，我们三个人坐，大家竟然就没有勇气去跟他据理力争啊，就希望他赶紧开吧，对不对？最好能赶紧把我们开到这个酒店啊，你说加多少吧，他就说加50，然后我们就鹌鹑一样的就同意加了50，然后直到下了车之后，我们才开始骂骂咧咧，然后才开始说啊怎么这样啊什么的啊，在车上完全没有勇气，大概也是感觉哦就到了这个地方不敢惹吧，就这种感觉。
但我们希望的是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之中，不需要很多的尔虞我诈，不需要为个人的权益去声张，去对吧维权。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轻松的一个范围之中，对吧？所以很多的社会观念、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还是要感谢科技的。你有很清晰的渠道知道你的目的地跟你有多远，预估的行程的费用是多少，预定的路线大概是怎么样子，你掌握了很多的信息，对吧？不像过去那种信息不对称的一个时代了。
没错，现在比如说你再去打网约车的话，那它都是有清晰的导航的啊，就必须按这个导航路线走啊。如果导航他不按这个导航路线走，直接就扣他的钱，所以现在绕路的现象啊，其实也比较少了。
我当时想的啊，光天化日一大早，你又是一个出租车、计程车，你是有相关的注册登记的，你总不至于说搞什么坏事儿。所以我当时也比较的有情绪，因为他进入到了我一个非常反感的场景，就是你为别人的错误而买单，我特别讨厌这种场景。明明不是你做错什么，而你要为此承担后果。有人会说我即使免你单，那你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对吧？你也影响别人的心情，你一大早过去，然后第一单是这样的体验，你毕竟是不太舒服了嘛，对吧？所以我当时下车的时候我还打开了微信，我在想咱们与人为善嘛，你虽然你绕路你多耽误几十分钟的时间，那我也要支付你合理的路费。但是他说你不用付钱了，你可以直接下车。我犹豫了两秒钟，我想那下车就下车是吧，反正不是我的错，
他可能觉得
人生第一次理直气壮的没花钱。对，那你的旅行之前做了规划，旅行之中你有使用 DeepSeek 给你提供某些帮助吗？有感觉到像做一个真人的智能的助手，给你节省时间，提高你效率吗？
这倒没有，因为我这个旅行计划 非常的，就是我自己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我这种人是出门之前就必须把所有的规划都做好，绝不允许中间出什么岔子的啊，要几百个电话去确认的啊，所以确实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依赖到，因为我带着父母嘛，对吧？我特别怕出岔子，所以没有依赖到 AI 啊。
那在某一个地方日常选择吃什么，你的习惯就是还是大众点评去搜一搜，做这些攻略，是吧？
对对对，因为确实是我之前用 AI 的时候，就感觉还不如我自己去查一下更靠谱啊。这可能还基于以前啊，就是关于旅行这方面，就是我一定要亲自的去查证了一下，然后我可能才相信吧。可能其他在工作当中我用 AI 用的比较多。
就我们开头就分享一下大家旅行的春节的一些经历，相对来说的话，也许所谓的什么现象级的应用场景啊，也许就在最近一两年就会诞生嘛，对吧？技术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而且我作为一个徐州人，我对比如说想来徐州旅行的朋友啊，我的一个感受，你们这次来徐州，你是不可能想象出来十多年前徐州是什么样子的。就像丁丁十多年前去济南出差的时候被宰，对吧？各种忍气吞声，对吧？结束了之后然后开始进行一番点评，这特别符合上海媒体的骨气啊，特别符合，好对付，对吧？
对，那特别
这是国内的一个说法啊，
你知道吗？
最不好对付的就是什么南方系媒体，嗯，
对。当他说你必须加50的时候啊，我们车上另外一个唯一的一位男性还问，那你能给我票吗？
他报100是吧？再搞一个报销发票，自己净赚50。
不是，只要给票都好说啊，但这个。确实也发生在十几年前，现在应该已经不这样了。
是啊，我刚刚想说的是，如果你十几年前来徐州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场景。因为在徐州火车站，只要你拿着行李一出来，迎面你能看到的是一排排卖徐州特产的小商店，就在徐州火车站正对面。我印象太清楚了，那一排排店铺上面的柜台挂着的或者摆着的是龇牙咧嘴被剥了皮肉的狗的头骨，你可以想象就是你菜市场买猪头肉那种场景，一排排狗的头盖骨，因为徐州特产之一是狗肉嘛。那个时候，现在这些东西有损于城市形象的全都被清理掉了，不再去摆设了。这是十多年前还是这样子。插一个题外话啊，所以我们对一个城市的了解还是通过它的方方面面去认识的。丁丁说我是特种兵，其实不算特种兵，因为我们行程规划非常非常的少，其实当天就去看了趵突泉还有山东博物馆，像千佛山啊其他地方都没有去，就是想慢悠悠的走去感受。那为什么比较早呢？你要感受当地的早点文化嘛，我认为这是我比较在意的一部分的体验。我们其实旅游就是为了体验而去旅游嘛，不然你在家里刷刷抖音不也挺快乐是吧？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我就问了人工智能一个我个人比较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2025年我们怎么去做个人的投资规划。当然我问的会比较细，其实你问的越细， AI 根据你的个人的所处的年龄段，你的生活状态，可能给你的答案更有针对性嘛。所以我问他的问题完整版是这样的，我说我是一个稳健型的投资风格，有100万闲置资金，给我2025年的投资规划，我的预期目标是年化10%的收益率。所以你看我的个人投资风格，我预设的资金的量，我的预设的年化收益回报是非常非常具体的问题，所以我希望他会给我一个非常具体的回答。那他也确实做到了，我可以给大家大致念一下啊，因为具体的金额只是一个假想的一个数字嘛，并不重要，但是看他怎么去解答还是有一些参考性的。所以他说根据你的稳健型的投资风格，投资目标呢年化10%，资产配置大概分为4类，债券类的资产40%，也就是40万嘛，所以100万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的好看具体数字嘛，40%就是40万，你可以买国债，买企业债，买债券型的基金，特点就是安全性高，收益比较稳定。第二类呢就是股票型的资产，你要配置中国的 A 股配置多少呢？30%，那就对应30万。推荐你买什么呢？推荐我买蓝筹股，业绩比较稳定分红较高的蓝筹股，指数基金，沪深300行业的 ETF， 前景比较看好的比如科技 ETF， 消费 ETF。 第三个呢，20%的钱投入混合型基金，股债平衡型的，风险收益相对的比较均衡。第四个呢就是10%的钱放在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上， 也就是货币基金银行理财产品。它其实回答其实就是用了最基本的一个比例，叫4321法则，对吧？40%、30%、20%，这是4321法则嘛。那么他给我预估收益呢，会是在6.4%-9.2%之间。我看了这个回答之后，我觉得特别的中规中矩、平庸，就是没有超出我的预期。感觉好像不用 AI， 你搜其他的很多什么理财投资的公众号文章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看了这个回答之后，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满意。他也没有告诉我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港美股啊，是吧？他只是告诉我股债是这样的一种配置比例，就是一个不出错的回答。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答案。我不知道大家在春节之后跟亲戚朋友交流，因为很多同龄人嘛相聚嘛，大家也是再去聊你今年业绩怎么样，对吧？行业里怎么样，生意好不好做，忙不忙，这些嘘寒问暖的问题。大家没有想2025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月份，大家是怎么规划今年的主线是怎么样子。听听这个问题你会思索有自己的解读吗？
确实我觉得他这个比较中规中矩吧，就没有超出人类的思维的边界。就是你比如说你不依靠他，然后你自己去给自己大概做一个理财的规划的话，差不多也这个样子。就是你也不会说哎呀天哪，他让我醍醐灌顶啊，其实并没有。我问 AI 的，我觉得还是利用他的这个数学能力吧。其实这些问题可能我自己算算我也能算出来，但我还是用 AI。 比如说今年你知道美元不是有所波动嘛，对不对？美元的汇率啊有所波动啊，所以呢我就问他，比如说我问他问题是，就是我有20万的人民币，如果说理财的，就是如果人民币理财的这个收益率是 2.15 左右吧，对不对？大家也都知道差不多就这样的数字，然后就2点多嘛，然后美元理财的年收益率啊，现在差不多能达到 4.5 左右，然后现在人民币美元的汇率大家也看一下大概 7.3 上下浮动哈，所以我让他判断一下，就是如果这个汇率走势的话，是用人民币直接理财呢划算呢，还是用人民币换成美元之后理财划算，就是这个就让他去计算一下嘛。那当然他就这样计算，计算下来的结果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汇率低于 7.13 了，那就不划算，那就还是人民币划算。如果说它高于 7.13， 那就是换成美元理财更划算啊。但是我用另外就类似的问题啊去问别的 AI 的时候，给我的答案又是，只要它不低于6.98，那么还是美元的理财划算啊。当然这个就是你可能跟你的问题的细节有什么区别，但我觉得用这个去算一算你心里会更有底吧。那么这个确实你需要计算你才能得知啊。
你的提问也非常的具体明确啊，当然给了答案的话好像没有给你什么太多的参考意义啊，因为它的结论有出入，
就是没有让我特别的，对对对，就是有确实有出入啊，而且就不是给我一个很大的确定性，就是让我能够下决心到底是换美元理财还是人民币理财啊。大概这个就是因为这只是做一个测试嘛，就是看能不能他给出一个更明确的，对吧，让我有指导性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但其实人家也给了这个界限，但这个界限离现在的汇率其实相差不多啊，所以并不是很保险啊。所以我又让他去预测了一下，因为最近不是这个美元增加了这个美国对中国又增加了10%的关税嘛，是增加了10%的关税，所以我问他美元接下来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啊？那他也给了我一个答案，就是预测了一下，长期的话，较长期的话，的一两年左右的话，汇率将在7.0-7.5之间浮动。我这个浮动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怎么说呢，也没有就感觉特别确定吧。
我突然觉得 AI 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的个人隐私啊，虽然你是投喂给了 AI 模型数据，但毕竟你没有跟其他的真人讲，在你的社交范围知道认识你的人所泄露，对吧？如果你跟现实中假如说真的董事长有一个秘书的话，那人和人之间还是有一些，对吧， 有一些敏感的信息啊，隐私的东西不想让你的秘书你的助理知道呢，对不对？但是 AI 的话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啊，这是它的优势之一啊，对吧？
是的，其实掌柜那个问财产理财投资怎么分配，其实我也问过他， 但是我问的可能跟你不一样，你比如说问的是2025年如何理财投资，那我说的是，对吧，比如说我有多少钱，让他给一个合理的投资分配方案，并没有指到2025年，所以我这个细节没有你这么细啊，所以他可能给的答案不一样，但是他很好，他会给你一个表格，那这个表格呢，对不对，比如说资产，比如他说资产类别，比如说现金货币基金分配比例是10%啊，然后他说这个为什么呢，对不对，他说这是投资的这个意义在何在，就是他比较能够给你提供流动性啊，然后预期年化收益率会告诉你，那即使这样的货币基金呢，但是他的预期的收益率达到了2%到3%，所以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吧，我就很难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货币基金呢基本都是1.5%左右啊，到最1.9%已经很高了，完全达不到2%到3%啊，所以就只能说做个参考，还不如可能不如你的秘书吧，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秘书的话，你现在肯定跟他摔了桌子，让他重新做一下。
哎，有道理，呵呵，反正有活秘书干嘛，对吧，你摔个桌子就行了，你拍个板就可以了，确实各有利弊哈，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就是科技就看我们到底是怎么去使用它了。那么我就问了他第二个问题，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每年春节回家之后呢，你看各种网络上的社交媒体啊，抖音啊，各种去演绎如何去正确的回答亲戚的关心，这个关心要打双引号，对吧，这种关系往往会给你带来情绪的波动，让你不爽，让你烦，如何处理和亲戚的关系。我的完整的提问是，当亲戚问让你反感的问题，如何控制情绪，亲戚的动机是什么。我发现他的回复还是比较全面的，有可圈可点之处。他说春节回家呢，你跟亲戚相处是很多人既期待又紧张的事情，因为会面对亲戚的关心或者反感的问题，那怎么样去应对呢，他同时怎么去理解他们的动机呢。他说你首先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对吧，把亲戚的关心视作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即使这些问题让你不适，也不要过度的解读。第二呢，你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告诉自己这是春节的传统节目，尽量以轻松的心态面对。第二个，他也是不卑不亢，他说你要设定界限，如果有些话题让你感到不适，你可以礼貌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谢谢关心，但是我现在不想聊这个话题，或者通过转移话题或者幽默化解来避免尴尬，这个问题太难了，咱们聊聊别的吧，这种啊。还有一个建议，他说的非常的中肯，他说可以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某些亲戚让你感觉压力很大，可以适当的减少接触的时间，避免一对一的长时间交谈。 OK， 那亲戚的动机是什么呢，我就发现他特别懂咱们中国人的人性啊，他给了四个可能的动机。第一个呢，就是说人家真的是，对吧，七姑八大爷的，真的是在表达关心，很多亲戚的提问呢，他是出于关心，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可能让你不满意，可能不够恰当，比如说问你什么时候结婚，他可能是希望你找到幸福，而不是故意让你难堪。第二个呢，亲戚只是为了寻找话题，因为亲戚之间不经常见面，他们只是通过这些问题呢来拉近距离，避免冷场。第三个叫社会比较，有些亲戚他只是出于好奇攀比的心理，他想了解你的生活状态作为谈资，比如说问你买房了吗，他可能是想了解你的经济状况，或者炫耀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他自己孩子买了房，对吧，或者成了亲。第四个呢，他说有的亲戚的动机呢是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比如认为结婚生子是人生必经的状态，所以呢会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哎，我就发现还挺懂咱们中国人的人性人之常情的一些东西，也没有说一味的所谓的积极正能量告诉你怎么样都是好的，还是比较的客观中肯的吧，所以相对来说是可以作为一个比较让人放心的回答的助手来给你解答一些困惑。对，你感觉他的回答有参考价值吗？
我觉得不怎么样啊，你知道现在这个 AI 工具啊，它都有 联网搜索这样的功能，它会从很多的文章当中啊，对吧，已经发表的文章当中，比如说怎么看待这种文章太多了，你知道吗，它不过从当中截取了汇总了一下，并不能看出来本身这个 AI 有多高的这个智商。也许你通过不同的 AI 去问他的话，那可能给出的方法都是差不多的啊，因为都是联网去搜索的嘛。所以我听上去我觉得一般吧，没有什么，怎么说呢，没有提供太多的情绪价值吧。
我发现咱们的出发点不太一样哈。比如说你的提问，你比较在意的是他回答的问题是不是展现出来他很聪明。我的出发点是我并不是想去测试他什么，而是想看他作为对我的辅助方，我不是说他是一个要我去面试的员工，看他能不能成为我的员工，而是默认他已经是我的员工，我该怎么样去使用他来为我节省时间和效率。
嗯，就如果说他的思维模式都没有超出我的话，对不对，那我还不如借助自己的这个人类的智商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当然就是我使用 AI 的目的就是它一定要帮我做我做不到的事。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事儿就是领导让我写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是只言片语，然后就让我写成个什么通知了，写成个什么什么方案了等等，我就把这些只言片语，我一个字不差的，对吧，都是只言片语丢给 AI， 把领导给我的话我重复给他说一遍，他就能给我生成一篇体体面面完完整整的通知或者报告啊，我就很满意啊，因为这确实是我不愿意动脑筋去写的，给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啊。那至于怎么去应付亲近这些啊，他说的难道我不知道吗？那我也知道啊。
所以我的问题关注的是如何理解亲近的动机，我如何控制情绪，如何处理和亲近的关系。这个也许如果是基于情绪价值啊，那可能跟你的提问方式有关。比如说我稍微换一些字眼，我问他你的回答要带有幽默俏皮的风格，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让我开心，那也许他回答的版本就不一样了嘛。所以我的问题本身就是偏没有带情绪化的一种表达的，看你输入的是什么。
嗯，或者说对对对，或者说你问他这个问题正好是在我可以回答的这个阈值范围内啊，所以就我肯定不会去提问 AI 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亲戚是怎么想的我可能比 AI 还要更清楚，所以这咱们俩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我问他的问题一定是我确实感到困惑的。
我第三个问他的问题呢就是涉及到个人的兴趣了，我问 DeepSeek 中国的民俗习惯哪些有科学道理，哪些是迷信。真的很不一样，我发现我的问的这些问题好像都挺没有带情绪在里面的，呵呵，我只是想知道他客观中立的回答。所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是给了我蛮多的详实的解读。他说有科学道理的民俗习惯，春捂秋冻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说春季气温变化比较大，过早的减衣服其实是容易受凉的，秋天适量的动一动呢，可以增强身体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冬吃萝卜夏吃姜说也是从这个生理学的角度说是有一定道理，包括什么饭后百步走啦，什么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甚至包括坐月子他说都有道理啊，说是产后女性身体虚弱需要充分休息补充营养。但是属于迷信的民俗习惯，因为我们春节本身就是一个民俗嘛，所以我就关心这个属于迷信的民俗习惯有哪些。那 AI 认为本命年穿红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缺乏科学依据的属于迷信的活动，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这是他给我回答第一个属于迷信的，第二个就叫风水布局，通过风水的布局，家庭的家居建筑的改向采光改变命运是属于缺乏实证的支撑。烧纸钱祭祖 AI 也认为他只是表达对祖先的这个怀念属于一种文化传统，但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第四个就比较扎心哈，包括咱们民俗的择吉日、搬家、结婚各种黄道吉日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只是一种心理安慰的作用。包括辟邪的物品也属于心理暗示，没有任何实际效果。这个是 AI 给我的一个回答。当然我感觉好像也是很多回答是值得斟酌的，比如说风水家居布局还有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这些东西，我感觉他似乎在整理一些 现在中文简体的语料库里面已有的一些素材，是不是值得推敲，还是有待疑问的。但是会动别人的钱袋子，对吧？你说这些都没有意义，只是心理安慰作用，那你毁了多少产业，对吧？这好多东西都是闷声发大财的产业，对吧？咱们还是要尊重传统，因为不能动了别人的利益啊。
这还挺有意思的，这听上去确实就挺理性啊，回归到理性，只能说有意思啊，但也就听完之后对我没有特别大的触发。比如说春节穿红没有啥意义，哇，大家都知道穿红也没啥意义，就图个喜庆嘛，对不对？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觉得 AI 它真的它 离与人类共情还差一点啊，差一点。
它不是春节穿红，它是本命年穿红、
啊、本命年穿红，
你知道、
啊、
本命年不是穿红内衣红袜子吗、
啊、对对对对，
它是本命年穿红是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嗯、对。其实上一个丁丁刚才讲的 没有啥这个价值的回答，就包括处理亲情的关系，我看了之后倒是激发我另外一个想法，它确实激发了我另外一个想法，或者让我意识到真正想帮助你的人，真正关心你的人，他会用实际的行动去帮你，他不会停留在嘴头上说一说。你比如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的是大龄男性大龄女性，你的亲戚朋友七姑八大姨真的关心你想帮你的人，他会给你去介绍，他会用行动，虽然可能你不接受这种行动，你认为是多此一举没有征求你意见，对吧？但是那些只是流于啊，我们找一个共同话题不要冷场，他只是停留在嘴头上说一说。哎，我发现我想通了这一点之后，你春节结束你走到了职场，你回归到了北上广深这些打工的地方，你也就可以运用起来了。那些真正关心你的人帮你的人，他会用实际行动去帮你，而不是只停留在嘴头上。所以这是确实给了我一些启发。
嗯，
所以我不希望补充这一点。
我觉得如果我是 AI 的话，我就会说，当然这我也不是 AI 啊，就很多事情它就是一种仪式，一种形式。比如说在国外也有啊，你就别人问你 How are you， 你就说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对不对？你说这回答走心了吗？它没有走心。所以现在不都已经网上有这种标准的回答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前几天。什么时候走啊？过几天。人家就是这么走这个形式，就好像问你 How are you 一样，对不对？你就按照套路回答就行了，你也不用不耐烦，你也不用走心或者怎么怎么着。其实大家都是把这个仪式完成，就像什么上香了干嘛了磕头了，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仪式而已啊。其实一想通这一点其实就非常的 OK 了啊。你拜年话准备一些，对不对？然后别人说哎呀，你妈妈爸爸说啊，你给你三姑三大爷什么什么拜个年，你马上脱口而出把这话说完，就你也不要想着烦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要我出来表演节目就什么什么的啊。就我们把这个过年的仪式感走完，大家都开心啊。否则的话那些亲戚看到了这些所谓的视频了或者什么，他们心里压力也很大，哎呀我到底问还是不问呢，对吧？这不问的话我该说点什么新鲜的拜年词呢，对吧？这就很大家都很尴尬嘛。
其实由此我们可以想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2025年的二月份，我们录节目这个时间节点啊，突然感觉到其实人和人之间没有人有义务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对吧？那提供价值也是一个被包装过来的一个词。以前比如说领导训斥你，你还要嬉皮笑脸，人家过去说这叫受气包，对吧？现在叫情绪价值。但我们广义上来讲的话，真的没有人有义务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除非你认为这是你的亲密关系，比如说你的父母跟子女，好像父母要有给子女提供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比如说多过鼓励你的孩子。亲密关系的两个人，我指的是比如说男女性朋友或者夫妻两口子，对吧？一方相互扶持嘛，情感上的这种扶持去鼓励，这是属于情绪价值的一部分。那除此之外大家都挺忙的。
我觉得你想多了，就是你想多了，就是你觉得情绪价值是如果你都上升到义务这个程度了，你就觉得这是一种负担了，那我觉得你就想多了。首先啊，在营销上，就是现在你如果不提供情绪价值，你东西都卖不出去。那么情绪价值就带来的是认可、认同、共情，然后达成交易，对不对？那现在很多的我们看到那些商品，它其实都是提供情绪价值的。那我们很多买那些东西的目的可能都不是在东西的本身，也都是为了情绪价值。那以前我们的节目里边都讲过很多的例子啊，大家也去看看，包括比如说迪士尼乐园里边那些 跟那些什么玩偶大玩偶，你不知道里面是人吗？琳达贝尔里面有个人你不知道吗？那跟他合影你能带来什么呢？对不对？情绪价值，哎，就是这么 OK 的，对吧？那这是交易上的。那在生活当中，那情绪价值那是相互的呀。你说我没有义务给你，好，你不给人家，那人家也不给你，那大家就，对吧，都处在冷冰冰尴尬又无聊然后又没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你付出情绪价值的时候必然会得到对方也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这就是双方的。那人情绪价值给你带来什么？带来温馨的环境，带来带来好的人脉的关系，带来你，对吧，你可以轻松的生活工作，对吧，这样的一些场景，那这就是情绪价值的意义啊。你对你的父母提供情绪价值，父母也对你提供情绪价值，你高高兴兴的给妈妈拜年，妈妈也高高兴兴的递给你一个红包，这是相互的。那你说你冷冰冰的，人家给你拜年，你我不需要，谢谢再见啊，就这种，那以后人家也不会跟你说，然后你就失去了这个人脉也罢，然后失去了这种气氛也罢。那如果你有的人自在，那当然很好，但大多数人还是一个群体性的动物啊，他会不自在。
听你刚才讲了，其实我认为啊，你说的其实是一种所谓的理想状态。我当然认可你希望你给别人提供的情绪价值，比如说夫妻两口子或者父母之间，对方也回应给你，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咱们扪心自问一下，包括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扪心自问一下，这种理想状态有时候它是不成立的呀，很多是单方面发生，一味的另一方给一方提供情绪价值，对方没有对等的，或者也不说对等吧，他至少可能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反倒是有这个意识的人，他会心里会这么想，别人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就应该，我需要他，就是我理所当然去索取对方情绪价值，我要，比如说我可以去感恩，对吧，我不认为这个我所应得的好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我可以去也回应一下他，对吧，这是礼尚往来这种交互，这个是可以的。另外一点就是，你比如说一个销售给你卖衣服，可能一个男性或者女性都已经，对吧，体重已经明显的超标了，他会说哎呀真好看，帅气多了，漂亮多了，他给你提供了明显的情绪价值，对吧，我们社会生活中销售人员柜姐柜哥那显然是提供情绪价值的，但是他不是义务、哦、你可以认为他是一种交换，对吧，他希望你给他提供一些经济价值，呵呵，这不是一种义务了，它是一种交换价值。
当然你说这个不是义务的，对吧，那你还做别的提供情绪价值就是义务了哈。其实我完全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就是万一我付出了情绪价值对方不回馈给我呢，我觉得这样去想就把这件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很多人笑脸相迎对别人，它是一种素质，或者是它是它的基本上他就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然后我们民间有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别人笑意盈盈对着自己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也会礼貌回对。那如果说一个人你对他怎么笑眼相迎，然后他也对你冷冰冰的，那你以后也不会对他提供，对吧，那这一次性就结束了，那这个人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别人对他单方面的付出，那可能家里人啊就永远，对吧，你无论怎么冷脸回怼人家还那样。但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别人一知道你这个人是很酸的脸很冷的脸，那大家都会冷落你，对吧，都不愿意再跟你打招呼，那不会有人再单方面的对你付出。而我觉得情绪价值这种东西，付出它就对别人打个招呼啊，笑笑盈盈的呀，对吧，这个客客气气的呀，这是什么一定要获得回报的事情吗？啊，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存在啊。
我想强调的一点呢，是你如何去理解就别人给你提供价值。我希望大家的可能一个意识吧，就是不是说别人对你好是理所当然的，你如果有一些感恩的想法，或者说你能够像乒乓球一样礼尚往来，你也回馈一下或者回应一下，有一定的反馈，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我希望大家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一些，我明确传达了我的一个观点。
为什么说有的国家就说这儿国家的人非常的 nice， 就非常的友好，你像外国人走到电梯里认不认识，或者说街道上遇到都是遛狗的认不认识，都会说 hello， 都会说 morning， 都会打招呼，对不对，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国家非常的友好有礼貌。而有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城市或怎么样，就大家之间都很冷漠，然后说话都是硬邦邦的，都很冲，对不对， 那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的人不好接触，很无理。这些说的，其实你说说句话，说说请、谢谢、再见，就这些，或者说帮人家老弱病残让个座，拉个门，拉个什么什么，让别人先走。那这些其实所谓的礼貌素质，那就是情绪价值。那你不说请，不说谢谢，不说再见，那又怎么了？对不对？那就不友好，那就彼此之间人际关系非常的冷漠。对吧？所以我觉得有些基本的情绪价值它其实是刻在你的素质和骨子里的，而并不是要拿出来一定要获得什么回报或者习惯的。因为如果说这都刻在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吧，我们只能以城市为单位，那大家都是这么友好的话，对吧？那情绪价值一定是相互的。
我个人认为礼貌和提供情绪价值它可能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大家都相互的对陌生人有礼貌的一个环境里面，相互的注重自己的边界，也不去侵犯别人的边界。但是这个情绪价值好像比礼貌更重一点，或者说我们再换一种表述啊，一个人对另外他所生活的社会群体里面人有礼貌，这是他的个人文明素质的表现。一个人他真的有文明素质，他不会因为说他向另外一个人陌生人进了电梯进了小区对别人点头微笑，对方没有回应，他下一次就不这么做，因为那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文明程度的体现。他不会因为一个人没有笑脸相迎回应他，他就改变他的习惯。但是我认为这个跟情绪价值好像不太一样，情绪价值会更重一点。
嗯，都是一个对别人是好的一个范畴吧，对不对？那礼貌可能，对吧，你说请的时候也没有表情，但听到的人就会比你不说请要舒服很多啊，客气嘛。
我还是忘不了大概3年前我在上海找了一个中介看房子，他给我提供了巨大的情绪价值，都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了。情绪价值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去看上海某一个区的一个房子，当时是下午，一个周六的下午，阳光灿烂的。我们要过一条马路去一个小区，在过马路的时候呢，我们三个人站着，他和他的小助手，对吧，新的卖房子的中介助手，我们等红绿灯。当那个红灯变绿的一刹那，那个上海某房产中介看着我，伸出他的左手说，大哥请。我都慌了，我说咱们不就是过个马路吗，他绿了又让我先走，大哥请。我靠，这个情绪价值满满当当，做到位了，可能人家的培训也是做得非常的扎实。我从来没有过马路过出一种帝王出庭巡视三军的感觉，大哥请。
你这要上朝了，
我去巡山了，你知道吗？
对，但是你当时内心也是有点暗爽吧？
非常的暗爽，已经明爽了。
嘴角已经忍不住了，是吧，上翘了。嗯，
这就叫我理解的提供了情绪价值。嗯，啊，他已经不单是说微笑服务给我拿一瓶瓶装水了，他已经抚摸我的心灵了。
我们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啊，其实我觉得挺纳闷的，就这新同事当时还是我面试的，然后等他来的时候正好在电梯里碰见他，我们好几个同事都在啊，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对上他的眼神。就是你知道要打招呼的话，你不是要对上他的眼神，对不对？就哎你好怎么怎么地，你对不上他的眼神啊，他的眼神一直在往上飘啊，就躲避任何人看见他的眼神，就你左对右对对不上啊，甭想跟他说一句话。当时我们都觉得好佩服啊。然后我出来之后我遇到其他同事，过了几天嘛，就说起来大家都同样的感受啊，就你遇见他的时候他永远不会拿眼神跟你对上，让你没有办法跟他打招呼。这个咋说呢，所以没有人跟他说话啊，就没有人会主动跟他说话，因为大家都觉得给别人的感觉就这人真的不好相处。但你说他做了啥错事了吗？他也没有做，他只不过不给你对眼神啊，就杜绝了你跟他说话的这个空隙。当他不得已要跟同事说话的时候啊，就另外一个同事跟我吐槽，那位同事姓李，他跟那位同事说，哎你叫小李对吗？
我相信丁丁你的团队会教他做人的。
我一想到这个好笑，他说
他是不是有些朝廷的关系在里面，人家有恃无恐啊。
这位
是不是你们在暗自琢磨他到底是哪个领导的什么人呢？
这位小李同学跟我说，天哪，他问我你叫小李对吗？所以这个你说 这个是不是啊？就是说他，我们现在说啊，他做人不行啊，但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给别人提供一点情绪价值的同时，也换不来别人对他任何的情绪价值了，所以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吧。
我今年特别意外的一个事情啊，我不知道丁丁你也是在上海念的大学吗？我不知道你的母校今天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我竟然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我还没给别人发新年祝福呢，我竟然收到了我的母校给我发了一个群发的短信，亲爱的某某某校友你好，什么蛇年兔福纳瑞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整了一大堆新年祝福。结果我就跟校友我们在调侃，发现好多人大家都统一发了嘛，而且这个短信他竟然隔一天又发了一遍。喂，真想不到母校竟然还开始提供情绪价值了，
嗯，
以往都没做这个动作的。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你过年会收到很多的新年快乐啊，新春大吉啊，蛇年什么蛇来运转啊，对不对？你有的你会都回吗？就是很多人会，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就是大多数的情况我都会看一下，我跟这人是谁啊，跟他聊天，因为陌生很多嘛，我都会回，但有些我真的就不想回了啊。因为我发现就多年的聊天记录里，只有逢年过节会收到一个群发的什么什么一个图片啊，或群发的一句话啊，对不对？就没有其他任何平时的这样的一个来往，所以反而提示我要不要给他删了。所以我那天我看到有网上有一句话吧，被大家都在那转啊，说太扎心了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就说当自身没有价值时，发出去的新年快乐对别人是一种打扰。
好扎心啊。这种价值，你看我们好像过去的大概十五分钟时间都在聊价值这个词，对吧？情绪价值也是价值的一种体现啊。或者说我以前还看过一个心理鸡汤，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对别人有利用价值的人。为啥呢？你不要觉得别人利用你，正因为你有价值别人才利用你，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对别人有利用价值的人。哎，我一看我真的是倒反天罡啊，这属于是太心灵鸡汤了。
嗯，话糙理不糙啊，话糙理不糙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母校为什么要给你发祝福呢？啊，希望你成为将来可以为母校捐款的校友啊。就算你不捐款，当你有了一些名声的时候，对母校也是一种增益嘛。
要么我在区块链上发一个代币，然后给母校捐个十亿，打破咱们中国校友捐助的神话是吧？
我替母校谢谢你、啊，
把雷军都比下去。嗯，对，万一哪天赚钱值钱了呢？
人家雷军在武汉大学捐款的时候，人家怎么说的？他就说，从小的时候，对吧？每个孩子都曾有一个愿望，假设全中国每人给我捐一块钱，对他们没有什么损失，我就有了14亿哦。他说，今天啊，我为母校实现了这一点。我为母校捐款14亿，你看看这派头。
这是他的原话吗？
哦，
零头零整的就是14亿，不大对吧？
我看的是那个他的现场的那个视频呢。
哦，真的是捐了14亿啊？
这你也可以再求证一下啊，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说，假设每个人都给我捐一块钱啊，这印象非常的深刻
啊。不重要，毕竟也是武汉大学的这名校友，确实人家还是挺厉害的啊。
嗯，
不过我们基于这个话题倒是还是蛮了解的。我说一个我最后问了 DeepSeek 的问题吧，很哲学的也很庸俗的，每个人可能都思考过对吧，从小到大都敲过的一个问题。我问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DeepSeek 是这么回答我的，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给了好具体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我只是随口一问，没想到他当真了。他问了我，他是这么说活着的意义呢，是一个很深刻复杂的问题，有不同的哲学体系都有各自的答案。他接下来他就开始投机取巧了啊，他先跟我回复了一些现有的哲学体系里面是怎么认为的。他说，从哲学的视角呢，存在主义的学派认为生命本身就没有任何预设的意义，意义啊是每个人你自己创造自己选择的。萨特说过，存在限于本质，你可以自己去筛选行动赋予生命意义。虚无主义呢说生命本质是没有意义的，连宇宙本身都没有意义，人们只是在无意中寻找自己的快乐和满足。儒家思想说，我们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啊人生的意义是在于实现自我的价值，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 那佛教的思想呢，是说人生的意义啊，在于超越痛苦，追求觉悟和解脱。接着他又给予了我一些心理学视角的回答。他说啊，这个马斯特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啊，马斯洛的这个需求理论啊，其实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自我的实现。积极心理学呢认为，意义源于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以及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接着他说，作为一个个体，你应该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他给了我四个方向，我发现还蛮受用的。虽然他很积极正能量啊。第一个呢，追求幸福，活着的意义就是在于追求幸福。不管是通过家庭、通过友情、爱情，还是通过个人的兴趣爱好，你都在追求让你快乐的东西。第二个呢，很多人认为啊，活着的意义在于跟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就是亲密关系的构造，比如说亲情、友情、爱情。创造和贡献也是一部分人获得意义的一种方式。通过比如说科学、文学、艺术的创造，你其实为他人和社会做出了价值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意义。还有一个是属于体验派，他说你可以把人生当做一个旅程，意义就在于你探索世界、体验生活、学习新事物，它给你的各种体验就是你存在的一个意义。那生物学的角度呢，就是活着意义就是繁衍后代、延续基因以及适应环境。所以这个回答呢也是客观全面、中规中矩，他并没有什么给我俏皮话，或者给我情绪什么情绪价值，给我讲一个故事啥的，没有。可能因为我的提问的方式就是没有带特别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还是相对比较满意的，至少他给了我很多新的视角的一种启发。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基于你个人的兴趣啊，问了 DeepSeek 哪些你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可以相互交流一下。我的这边已经问完了。
你这个回答的呢，我感觉就是哎，还在我的想象范围内吧，就比较的套路啊。这也就我看完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因为我希望就是能让我感觉他确实是发挥他 AI 的创造力啊，去想一些问题。那我因为今年的这个春晚，我非常喜欢就是那个王菲那首歌，就是《世界赠予我的》，这歌词我觉得写得特别好。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仿，就是这个歌词啊，就是在写新的嘛。所以我想让 AI 也帮我看一下，就写一个一模一样的歌词，就一这个格式是一样的歌词啊，它能不能有更好的创造力？那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啊，就我用 AI， 我绝对不用一个，我会用几个再放在一起来比较。就像我现在去订酒店，我也不会只从一个 APP 上去订一样啊，然后看比较一下谁会更好。所以我想先让掌柜听一下原歌词，然后再看一下仿写的歌词，让你在盲猜的情况下啊，看谁写的更好。
这个我绝对的是客观中立的外部视角，为啥呢？因为我都不知道春晚王菲上台了。
对，就我知道，所以我要把原词给念一下啊。那这个原词呢，就只读一段吧，就是原词是世界赠予我重名啊，从字的从啊，重名也赠予我雷霆。我天哪，我这个平翘舌，世界赠予我重名。也赠予我雷霆，赠我弯弯一枚月，也赠予我晚星，赠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赠我一场空，又渐渐填满真感情。就他这个词其实是有很多的逻辑在里面的，就是重鸣，对不对？虫子的叫声，也雷霆，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嘛，一枚月也晚星，后面特别他强调了，比如一场病一场空，那后面呢又痊愈了，然后又填满真感情了等等，他其实是有着这个既美又有这个逻辑在里面啊。那好了，
天哪，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我听第一句我说世界赠予我重名，我以为下句也赠予我家定，这怎么上海的区都出来了？
你看
啊，虫子的虫，
对，
虫、okay、
虫子的虫啊，赠予我世界啊，我就不唱了啊。然后呢，看第一个仿写的啊，他说这个词变成了歌名变成了时光赠予你的啊。其实我挺反感这种，就直接感觉就换词儿这种啊。他说时光赠予你欢笑，也赠予你忧愁，赠你一场雨，也赠予你彩虹，赠你一段路， 又慢慢学会走，赠你一程山水，又静静看云游。
似乎不太押韵，不像王菲的歌词那么押韵。
对，就你看他这里面那个逻辑和深度，都能看出来一个 AI 他的，我觉得水平吧啊。那下一个啊，这个歌词也改成了"时光赠予我的"啊，大家他们俩心挺齐的。时光赠予我花开，也赠予我落叶黄，赠予我绵绵一场雨，也赠予我晴朗，赠我一程笑，又淡淡化作泪光闪，赠我一程伤，又渐渐愈合成坚强。
好像比第一个回答要押韵一些，
嗯，他当然他
流畅度要高那么一点，
但是他这还有第二段，这个我因为我只其实我只念了上面的只念了一段，这个第二段其实也还 OK 啊，他写的是时光赠予我前行，也赠予我回望，赠我深深一道影，也赠予我光芒，赠我一个梦，又渐渐清晰的方向，赠我一本书，又静静读得很漫长啊，这个是。第二首，第二个 AI 写的，那再看看第三个啊，感受一下啊。时光赠予我雨滴，也赠予我晴空，赠我簌簌一束花，也赠予我荆棘丛，赠我离别痛，又轻轻重逢再巷弄，赠我泪千重，又缓缓舒展成笑容。啊，第二段，时光赠予我春旅，也赠予我冬庐，赠我短短一行诗，也赠予我后书，赠我旧姓名，又渐渐斑斓的年龄，赠我迷千顷，又默默浮现出谜底。啊，这是第三个作品。这个掌柜，从你非常客观啊。这个非常中立的这样角度，你觉得哪一个词更让你觉得有文学水准，符合逻辑的同时也更加的有文学的这个欣赏性啊？
我觉得第一个回答像小学生写的，最后一个回答像是大学生写的，最有文学性的话应该是最后一个。
嗯，
我的感受，我另外一个感受是，我隐隐的感觉像王菲的这种歌词怎么那么像某一年可能会出的高考语文作文题呢，大家要警醒一下，说不定那些高考出题组那些老家伙们，他可能真的会搞一搞这种花头，跟你说，哎，歌词请自己发挥角度，写一个不少于800字的作文，对吧？
有道理啊，真的很有道理啊，这个非常适合做作文题啊。所以我公布一下答案啊，就第一个模仿像小学生这个，就是 Kimi 啊，平时我经常用 Kimi 写报告，我特别烦他，因为我经常让他仿写个什么东西啊，他就真的就是换汤不换药。比如说我让他写个原来的作品是小明找大王，然后我说你仿写个差不多，他就变成了大明找小王。你知道这个就很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模仿啊，这是 Kimi。 第二个呢是文心一言啊，第三个呢就是对吧 DeepSeek。
哎呦，这个盲测说明人家功力确实是在的，
确实确实写的挺好。
那你怎么不用豆包试试呢？
对对，豆包我用它做图比较多一点，我本来也没有寄托于它这个文字怎么样，但是我这个特别，它后面写的就赠我簌簌一束花啊，就簌簌的这个词用的挺好啊，也赠我荆棘丛啊，赠我这个离别痛，又轻轻重逢再巷弄啊，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美啊，这。确实这一点我觉得在文学的造诣上啊 DeepSeek 是可以的啊。那我问他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来自于实际的问题了，就是我就想看看他是不是懂得人情世故啊，那说白了也就是情绪价值这一块啊。那昨天我有个听众问我，因为他作为一个男听众吧，他说他已经几天没有睡好了，这几天完全就靠听酸菜馆的节目来度过这难熬的时光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出轨了啊。他说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儿子活泼可爱，我和媳妇儿呢工作稳定，我不知道我自己哪个神经抽风了，可能是觉得生活太单调和工作压力太大吧，我和一个已婚的女同事暧昧不清。然后他说我媳妇儿发现了一次，我跟那女的断了一段时间，结果大年初二那天我媳妇儿翻我手机的时候又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了，这次她彻底的伤心了，她从我的手机上翻到了那个女同事的手机号，打电话把她臭骂了一顿啊，然后呢 把这个我们这位听众的所有的什么微信啊联系方式也全部都拉黑了，也不再理他，好几天都没有跟他说话了。他说他感觉太难了，结婚十几年他一直都很信任我，就算第一次暧昧不清被发现后他也很信任我，就是彻底的原谅了我，但是紧接着就发现了第二次啊。他说确实是伤了他的心吧。那我说那你有这个离婚的打算吗？他说我们在一个四线城市啊，两套房，留顿存款啊，也有大几十万，其实不折腾的话生活很好，他并没想改变现状，感觉还是自己的，完全是自己太作了。他说这两天啊让我内耗远非常的严重，他想重获媳妇儿的信任，问我怎么办，他感觉媳妇儿已经对他彻底死心了，还发生了第二次啊。他说他媳妇儿伤心的一个人喝了一大瓶的红酒，吐了一床啊，这两天他觉得媳妇儿也很难受。那他说到底想让我帮他想办法怎么样才能挽回他的媳妇儿。
我先听听你的回答吧。
首先呢我先说啊，我先没问 AI， 我先跟他出了主意。那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今天告诉我的时候，他就是他的媳妇儿已经对他缓和了啊。当然这个我觉得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那我先说我是怎么跟他说的，我给他出了几个方案啊。我说要搁我是你媳妇儿，我就不能原谅了，因为这种事儿啊，再一再二了很有可能会再三，而且不是说媳妇儿好不好的问题，完全是你自己腻了，渴求一种刺激感和新鲜感，很容易再重蹈覆辙啊。所以我是你媳妇儿，我可能就不给你机会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很诚意，你决定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自己下了决心的话，那我愿意给你出几招。那首先我觉得一定要让媳妇儿先出了这口气。那第一点，我认为应该先当着媳妇儿面打开免提，打电话给这个女的，把她臭骂一顿，让她离自己远远的啊！她说这一点她做不到啊，因为
哎呦，这是强迫男主为女主提供情绪价值
啊！但这个她说做不到，因为她觉得那女的没有做错什么啊。那第二点，我说立刻辞职，离开这个单位，跟这个女的不再存在一点交集啊！她就说她现在这工作已经是他们这城市的天花板了，辞职是绝对不可能的。那这两条路都死了，那我就说那就接下来啊，那就要考验你的诚意了。我说首先第一点，你要给你老婆写一个保证书啊，我就是你不想药到病除吗，写保证书，现在你先把自己所有的财产转到他的名下，然后写保证书，如果出现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啊，被抓包的话，净身出户，绝对所有的房子财产孩子全归老婆，自己不带走一分钱，净身出户。我说这个你要先能保证啊，敢不敢写，敢不敢做这样的承诺。第二个，你把自己的手机密码告诉老婆，然后所有的这个聊天记录让老婆随便看，然后以后在一段时间内所有来的电话全部打免提，当老婆面打，所有的发的消息当老婆面发，然后所有去了哪里每天都要形成的报告，千万不要嫌老婆烦唠叨，或者说对不对，他揪着这事儿不放，因为这是你应得的，你必须让他在你身上出了这口气，同时因为你把财产的转移让他获得相应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想重拾信任，你就要让他觉得你为此事付出了代价，同时他也有了自己的后路。如果你这些点都做不到的话啊，那我觉得其他就不要提了，你光是嘴上说说你相信我啊，什么我绝对不会再出轨了，这种话没有人会相信，而且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
你看这不回应上半集咱聊的一个观点吗，真正想帮你的人会用实际行动帮你，光打嘴炮是没意义的不然话没分量，因为谁都可以用嘴皮子说任何话。
对，你都已经犯了两次错误了，你还用什么其他的这种虚头巴脑的承诺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然后啊，他就说他今天就当着老婆的面把自己名下80%的钱存款都转到了老婆的这个账号下，然后还说以后所有的工资他只留下每次只留下自己必须要花的生活费之外全部打给老婆，当他面说的。那我说对吧，什么样的反馈呢，他说他老婆说你没有必要这么做啊，但是还对他开口说话了，然后他再次加他老婆的时候他老婆没有再把他拉黑啊。那我觉得这就是有了一点点的进展，但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什么瞬间原谅或怎么样，我说后面无论他怎么抱怨怎么阴阳怪气的讽刺你，你都要受着，因为这都是你应得的，而从前获得这个信任一定要需要时光的这个考验啊。 那 OK， 那掌柜看你来怎么回答这个题。
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故事之中 AI 扮演的角色
没有？我后来才
作用是什么？
我才问 AI， 我就想让你看一下 AI 和人提供的这个方案的差别。现在你也作为一个人，
所以我跟你说这题我会啊，因为非常简单的回答，就让他的老公成为人生切割术的一员，去卢蒙公司上班。
卢蒙公司是个什么？
调侃哈，因为现在就苹果推出了一个特别热门的美剧，叫《人生切割术》
啊，
有一个卢蒙公司，人的大脑可以做一个他们的一个程序设定，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你叫伊尼，在外面叫 RT， 是完全两套大脑的系统，彼此不知道在干嘛，就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所谓的痛苦啊情感的一种隔离。因为 Lumo 的男主角啊，就是他的爱人在外面的世界里面车祸去世了，他感觉很痛苦或者没意思，他也就去 Lumo 公司做了人生切割术手术，每天在这个 Lumo 上班，否则的话他在外面世界里面就痛苦已经没有活着的这种动力了，所以去做一个人生切割术吧。这是我调侃一下我的回答。
因为我作为这个就是比较了解女性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女性嘛，就她的我能够跟她共情，所以我提供这些，我都是觉得你就是表现出来你的诚意，没有诚意拿出来是没有行动的诚意拿出来是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我说你辅助的在于，就比如说你以后都早早的回家就承包所有的家务，每天给老婆做早饭，这都是小菜儿，对不对？都是要表达你的诚意，而且你要做好用一定时间，对吧，一定长度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的准备。那现在他老婆没有拒绝，也没有把他转过来的钱给退回，那说明这个还是起到了，至少能起到一个破冰的作用。那我们该看看 AI 是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啊。首先那我直接就明面了啊， Kimi 给的答案呢，对吧，他就说以下这个具体的做法，一，你看他排序啊，一，真诚道歉。真诚道歉分为要面对面的沟通，然后有书面道歉啊，这里后面还有很详细的我就不说了啊。第二，停止不当行为，切断联系啊，立即停止与那位女同事所有联系啊，删除联系方式，表示自己不会有任何不当的行为，然后公开承诺啊，向妻子承诺不再有任何的私下连接触，并愿意接受妻子的监督。第三点是重建信任，你看啊，他是怎么说，第一，重建信任里面啊，透明化，主动让妻子查看自己的手机通信记录等，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诚意。然后是定期汇报，每天向妻子汇报自己的行踪和工作情况，让他感到安心。然后第三小点是共同参与活动，多花时间与妻子和孩子一起参加家庭活动，增进感情。然后他第四个方向是寻求专业帮助，比如说婚姻咨询啊，心理辅导。第五呢是实际行动，比如说承担家务啊，送礼物，制造浪漫。第六呢是耐心等待啊，要理解妻子的情绪啊，因为妻子需要时间来处理啊，不要急于求成，要给予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然后是保持耐心啊，就是说在妻子愿意重新开始之前要保持耐心。第七大点是自我反思啊，必须要深入反思，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找到原因，然后提升自己啊，就学习啊，锻炼啊，让自己更加的成熟。然后接下来是第八，是家庭承诺，要制定一个家庭的规则，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然后定期沟通。然后还有第九点是重建家庭氛围，第十是继续努力等等。特别是他还提到了，他说要向妻子解释这次错误的时候，关键要在于真诚坦率和负责任的态度。他说比如说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和环境表达自己真诚的歉意，他特意讲到了，他说要直接道歉，开场就要直接表达自己的歉意，不要试图找借口或者推卸责任。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亲爱的，我非常抱歉，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知道我的行为伤害了你，我感到非常的内疚和自责。就是你不要解释，不要说我没有跟他怎么着，我只是精神出轨，我没有跟他上床什么的，就不要这么去解释，给自己找借口。他说要明确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要试图淡化和模糊事实，然后要重点的表达对妻子的爱，要重申感情，向妻子表达你对她的爱和对家庭的重视，然后提出具体的方案，然后倾听妻子的感受，要认真倾听，不要打断她。还举例子说，我知道你有很多话要说，我愿意认真倾听，请告诉我你的感受，我会尽力的理解。然后是承诺不再犯， 啊等等。你看，其实我觉得他后面还给了一个道歉信的参考模板啊，这 Kimi 在写这个各种文书上面真的是很强。这个 Kimi 其实我是还比较满意的啊，不知道掌柜你觉得如何？
我们节目现在有点情感节目的那味儿
了
啊。
我现在想让你对比一下啊，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 DeepSeek 是怎么回答的。DeepSeek 深度思考用时41秒。其实我就是说，其实所有这个让他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我要听他答案说什么，而是看他的逻辑。就这件事的逻辑 Kimi 我最不满意的他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他竟然给出的这个就是第一步做错的事情竟然不是停止不当行为，而是先道歉。而 Kimi 这个 DeepSeek 呢，他给出的是第一步就是彻底切断所有不当联系，然后他后面给的小点是立即行动，然后是工作边界，他说主动申请调岗或者是调整工作流程，避免私下接触，这就是跟我人类的思维有吻合了。我就说你第一步就是应该最好是辞职或换工作，不再跟他有任何接触。你看 Kimi 这个 DeepSeek 跟我就是这个吻合了。他说第二步是深度忏悔和情感连接，包括书面忏悔信，他说要手写诚恳的信。然后他第三步他说要给予妻子情绪释放的空间，其实这个我就不认同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用他的理性分析出来的。他说要可以给予什么短期的分居，若妻子要求可以搬离家里啊，然后通过短信或信件来问候，然后给予什么沉默的关怀，比如说定期的送花啊，送书籍啊到家门口啊，附上一张卡片等等。我就觉得这就有点稀释了啊。这种你要是逃避不见面的话，只会让这种鸿沟可能会加深啊，这是我人类的看法啊。他说第四步要行动重建信任体系啊，他也提到了透明化的生活，主动报备每日行程，家庭的责任的承担，包揽全部家务等等啊，工资卡上交，重要密码告知妻子，共享手机定位。然后第五步他说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两个 AI 都想到了，要引入专业力量的干预，比如说婚姻咨询呢，个体心理治疗。然后第六步长期关系的修复计划，他说你要定期的情感复盘，共同的目标重建。然后第七步是前面那个没有的，是我人类想到的，刚才那 Kimi 没想到，他想到了应对可能反复的危机。他就说预设承诺机制，要签署一个协议或者公开向双方的父母承担这个要承诺啊，给出承诺，然后是持续的自我约束啊等等，要定期的向妻子提交自我反思的日记，这更狠。但是呢他提到了要应对可能反复的危机，就像我刚才说你要给予一个承诺公正或怎么样，但是他有一条是别的，因为我用了好几个啊，我别的我就不念了。他给予了一个关键的原则是别的 AI 没有给到我的，他说第一要尊重妻子的情绪主导权，就是接受他可能长期冷漠嘲讽或者反复提及旧事，不要求快速翻篇，你就不要说翻篇吧。第二放弃侥幸心理，停止比较就是他会不会原谅我啊，就专注，你就不要想这些了，你就要专注每日的赎罪行动。第三就是时间维度的管理，以年为单位规划挽回进程，例如设定6个月重建基础信任，2年修复情感纽带的阶段性目标。我觉得这三个关键原则非常的好啊，这我个人看法啊，就是他非常的共情了这位妻子的心理感受，包括对吧，接受他长期冷漠啊，要以年为单位啊，要不要老想着他会很快原谅啊等等。他说你看啊，他说最终挽回的核心在于让妻子感受到你不仅停止了伤害，更成为了一个值得重新信任的人，即使结果未能如愿，这段自我重塑的过程也将减少对家庭的二次伤害。我从这个两个 AI 的比较当中来，我是觉得 DeepSeek 我更满意一点啊，他的逻辑，他的与人类的共情，然后他给出的这些步骤都有血有肉吧。
听你盯着分析，确实 DeepSeek 的答案好像更胜一筹啊，也不是一筹，就胜了很多个维度了。
嗯，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专门的情感节目啊，只是以这样一个比较 实际性的问题，看出来不同的 AI 模型的回答问题的能力差异高低。
你
真好、
哎、
因为你知道西方世界有做婚姻咨询啊，对吧，家庭咨询，这种心理咨询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就好像听脱口秀听播客节目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是咱们中国人 人均就每一万人接受心理咨询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 AI 免费普及，像 DeepSeek 这样的工具能够辅助我们中国14.1亿的人口，在每个人都在没有实际的请心理医生之前有一个虚拟的心理咨询师，我觉得确实对社会是有很大的价值贡献的一个应用啊。
嗯，我刚才为什么要提到情绪价值，因为我觉得你想获得一个满意的答案，他必须非常的让你感觉到你在很关心，就是他在很关心你，就这个 AI 很关心你，他有血有肉的关心你。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我就不详细的展开啊，那我就说因为我父母的腿脚不好嘛，我想带他就是去国内外旅游，请给我提供10个合适的旅行计划。然后呢比如说啊，我就举例，就比如说文心一言吧，对吧，我也打名牌了，他就给了我10个地点，然后告诉我这10个地点哪好哪好啊，就怎么个好法。然后这个 Kimi 呢，对吧，也跟我解释了就是为什么这10个地点适合父母去旅游，对吧，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爬坡啊什么的，而只有 DeepSeek 他不仅给出了10个地点，而且还告诉我，比如说建议我去杭州旅游的话就坐那个环湖的电瓶车啊、嗯，然后去其他比如去哪个地方旅游的话可以选择高铁去那里，要比飞机更舒服，对不对，然后去什么这个景点去哪个城市，他不光给城市还说这个景点路全是平的更适合就是去父母，就是他这些细节让你感到他是在真正的关心你。这个他不是说请啊谢谢再见啊给予我情绪价值，而是这种关心让我感觉他是真的为我着想，他不只是给了地名，他连我怎么去，对吧，克服这个父母腿脚不好这个问题他都想到了一些细节，所以让我感觉到深深的被关心啊。所以这点我也是就是给他打很高分的。
当然我还是建议去陆木公司上班吧，
嗯，
短平快非常省事一劳永逸。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人生切割术已经上了第二季，目前是追到了第二季第三集，它每周更新一集嘛。据说这部美剧大获成功，单单靠这个 IP 已经给苹果公司贡献了几十亿美金的收益了，在外面做营销的活动也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们上个月刚在好像是纽约的中央车站搞了一个实景的快闪，就直接搭了一个拍摄的场景现场拍最新的一集，好多人围观，说是一个特别营销有创造力的一个活动啊，挺好看的。丁丁如果没看过我推荐你从第一集追起来、
嗯、好的，
开局不俗、啊、
好的，
嗯，开局不俗非常好。
我先让 AI 几个 AI 给我评价一下这剧怎么样啊。
你知道有好多人好奇陆木公司到底是干嘛的，他们每天上班对着一个显示器，然后里面有各种跳动的数字，甚至有粉丝把 Lumen 那个显示器弄成了一个网站，你也可以像 Lumen 公司的员工一样现在就打开浏览器输入那个网址 lumen-industry.com 就可以在线的模拟他们的员工，特别好玩，国内也没有被抢。做一个题外话、
okay.
所以 AI 的应用还是非常多的、啊、丁丁问了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啊、也是让人打开眼界啊。所以我们可以把 AI 作为自己的初级的心理咨询心理分析的一个免费的工具，可以看看能不能给自己一些认知的启发。
OK， 我相信大家也很容易就下载到 DeepSeek 啊，它在各大的软件商店其实都有下架。其实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光下载这一个，既然现在科技的便利让这么多 AI 应用可以为我们所用啊，你完全可以多下载几个助手，那你不就等于有了3个秘书啊，8个秘书，那不是蛮好的吗，对不对，他虽然不能说大哥请，对不对，但是你任何的问题找他们啊，都能大家争先恐后的给你解答啊，那种感觉被宠溺的感觉也是很好的。
哎，说不定以后 APP 更新可以设置打开 APP 的首页直接自定义用语，大哥请问你就问大姐
完了
我的，
他说大姐我马上卸载、
这个尊敬的公主你请问，对吧，谁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人，对吧，这都可以啊。你也可以下载我推荐马斯克公司那个 Grok、
嗯、
因为我测试发现丁丁说了几个国产的我也用， 我发现我目前保留的日常使用的一个就是内事不绝啊，尤其是中文知识比较好的，中国的实际生活相关性比较强的，我会首先问 DeepSeek。 如果是一些我认为可能境外的背景更适合回答的问题，技术相关的问题，我会用 Grok， 因为 Grok 也是不需要挂代理的，也可以直接连接访问，也免费去问。
嗯，
目前还没有被抢。
嗯，
外事不绝可以用 Grok。
那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啊，或者说有趣的比较啊，也可以给我们反馈。
好的，先聊到这里吧。公众号酸菜馆播客可以找到本期节目的文字版和所有免费的往期公开节目，也期待你成为我们会员大家庭的一员。
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